Our Father in heaven,
我们的天父，希望我们每一个人今生都享有平安与幸福。我们的夫子耶稣基督和众先知也一直教导我们如何在这今天不断发生冲突挑战，不断强调物欲诱惑的世界中得到那样的平安与幸福。我要用攀岩的比喻来说明什么才是真正能够找到平安与幸福的方法。有人用独行侠的方式来攀爬岩壁，他们一个人行动，没有装备，没有同伴，也没有任何安全措施。他们凭的是自己的技巧和能力，他们为了追求刺激，甘冒风险，游走危险边缘。他们这样做完全不顾失足、受伤或丧命的可能。他们就像许多面对今生挑战和诱惑的人一样，得不到遵守神诫命所获得的安全以及来自圣灵的带领。这些人在今天这个困难的世界里几乎一定会违反重要的法律，招来痛苦且毁灭性的后果。不要在人生做个独行侠，这样的人几乎一定会坠入犯罪中。攀岩有一种比较安全的方法。当有两个人要一起征服高难度的攀岩时，先爬的那个人会相隔几尺就打一个钢锥，他的绳索会扣住固定桩上的铁锁，他的同伴也就是第二个爬的人就要站在一个非常稳固的地方负责他的安全。第一个人因为第二个人系好了绳索而得到保护，也就是说第二个人要谨慎地掌握绳索放松的程度，这样第一个人才能在攀爬的时候得到保护。万一有什么闪失，固定桩可以安全地控制下掉的速度。第二个人不仅在保护第一个人，还要在频频沟通中给予鼓励的言语和信号。他们的目标是克服困难的挑战，获得一次安全且令人愉快的经验。他们使用试验过的技术和装备。最重要的装备包括一个牢固的吊带，一条强韧的绳索，各种可以固定在岩石表面的固定桩，一包粉笔灰让你抓得更牢，一双好靴子或特别的鞋子，使你可以在陡峭的岩壁上抓稳表面。这两个人事前研究了攀岩的规则和技巧，听取有经验之人的建议，还多加练习以熟悉正确的动作和装备的使用。他们规划了路线，决定彼此配合的方式。第一个攀爬的人爬得够远，找到一个既安全又方便的地方的时候，一边稳住绳索，一边放一段绳索，让第二个人抓住放下的那一段绳索往上爬。爬到了第一个人的位置，就再重复整个过程。一个人稳住绳索，另外一个人就攀爬。一段距离后就打一个桩，要是不小心往下坠的话，也有个保护。攀岩这门技术看起来很冒险，也很危险。这些预防措施可以让人有愉快的经验，遵守正确的原则可以让人安全地完成攀岩。在真实生活中，那些固定桩就是神的律法，让你们在面对各种挑战时能得到保护。绳索和绳索扣在固定桩上的铁锁，代表着服从神的诫命。 当你们学习那些诫命时，要不断加以练习，定出一个回避危险的计划，这样就能克服生命中的挑战，享有平安和幸福。你们会找到一个稳当的方法来获得保护，来对抗撒旦的诱惑。你们将培养出可以对抗危戒的品格力量。要是走错了一步，你们可以透过悔改稳住绳索，得到帮助，不至于发生严重的问题。让救主成为你们生命中那个带头的人，他会安全地带领你们通过人生最困难的障碍。他的律法是绝对稳当的保护，能驱散恐惧，保证你们在相当危险的世界里也能有所成就。这样的生活肯定能为你们带来平安与幸福。当你们把生活的重心放在耶稣基督身上时，就能得到真正持久的幸福和随之而来能克服最大考验的力量、勇气和能力。服从耶稣基督的教训，让我们稳健地迈向生活的旅程，这是需要下功夫的。虽然无法立即得到保证的结果，但是在主认为适当的时间，你们一定会得到解决的方案，而享有平安与幸福。你们面临的挑战、获得的成长经验，都是平安与幸福的人生舞台上临时的布景。忧伤、心痛和失望是在所难免的，但是不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我并不是要淡化这些事情的严重性。你们要学习的课程如果很重要，考验的时期就会拖得很长，但是不要让他们局限了你们所要做的事。你们的生命可以也应该是丰富充实的。当你们超越并克服生命困境的时候，你们对神的律法的了解和应用将使生命富有荣耀的目的。这样的观点就把挑战限定在他原本的角色上，成为更上层楼的踏脚石。主希望每个人都成长进步，有所发展。如果你们愿意让他来带领，通过一个不管喜欢或不喜欢的成长经验，那你们的进步一定会非常神速的。要信赖主，求圣灵的指引，领悟神的旨意，并且乐意接受，这样你们就有资格从今生的经验中得到最大的幸福和最满足的成就。平安与幸福是正义生活的珍贵产物，只有靠耶稣基督的赎罪才能得到。我来说明一下，我们每一个人在生活中都会犯错，犯错的结果就是破坏了永恒的律法。公道是天父幸福计划中维持秩序所要求的部分。就像对攀岩者而言，地心引力是永远存在的一样。遵守永恒的律法，公道就会是一个朋友；不遵守律法，他就对你不利。公道保证你们在服从神的律法后，一定会得到祝福。公道要求每一条被破坏的律法都要偿付代价。你们遵守神的律法，就会得到祝福。但是你们没有什么筹码可以来抵偿你们所破坏的律法。如果没有好好的解决，被破坏的律法就会使生命变得悲惨，使你们无法回到神的面前。 唯有耶稣基督的生命教导，尤其是他的赎罪，才能将你们从那无法预测的后果中解救出来。公道要求偿付律法遭破坏的代价，而这代价只有慈悲才能偿还。不断的悔改和服从神的律法能让我们赢得慈悲。这样的悔改与服从是让赎罪在你们生命中完全发挥效用绝对必要的条件。救赎主可以代替你们偿付公道的要求。透过悔改这条慈悲的路，让你们得到宽恕。透过赎罪，你们可以活在一个公道的世界里，保证你们可以保有因为服从而得到的一切。透过他的慈悲，你们可以弥补律法被破坏的后果。赎罪的影响深远而永恒，这项无私的举动是由神的儿子独立完成的。救主借赎罪打破了死亡的锁链，让我们在最后可以接受救主的审判。赎罪可以阻挡在撒旦控制下的永恒后果，为所有悔改和服从而获得宽恕的人打开超生之门。思考赎罪的伟大，激发最深层的敬畏，无限的感激和真切的谦卑，这些感受让你们有了强大的动机去遵守他的诫命，不断地悔改错误，以便得到平安与幸福。我认为不管你们多么认真的尝试，人类有限的知识都不能充分了解耶稣基督赎罪的永恒意义，也不了解赎罪是如何成就的。你们只能稍微体会救主所付出的痛苦、忧伤、疼痛，或是天父在耶稣赎罪时忍受极限挑战的心痛。即便如此，你们应该认真地研究赎罪，尽可能地了解赎罪。你们可以学习那些遵守诫命在今生能够享有平安和幸福的条件，这样子你们才会有资格和服从的家人与救主和你们的天父永远住在一起。李海教导他的儿子雅各说，除非借着那位神圣弥赛亚的功劳、慈悲和恩典，是没有一个凡人可以住在神身边的。耶稣基督的功劳是其他人都没有的，他是神。在他降生到伯利恒以前，他是耶和华。慈爱的天父不仅给他灵体，也让耶稣成为他肉身中的独子。我们的父子一生完美无瑕，因此不受公道的要求。只要我们悔改并服从他，他的慈悲就为我们偿付公道的代价。即使我们尽了一切努力来服从他的教训，我们仍然不足，因为我们要在做了一切我们能做的事以后，才能靠着恩典而得救。我见证救主用无法计算的代价承受了无法想象的痛苦和忧伤，因此他赢得了为我们的救赎主、我们的中保和最后审判主的权利。我知道他活着，常常让他带领你们的生活。 他的律法就像固定桩那样，保证可以在你们克服所面临的挑战后得到安全与成就。你们不会陷入严重的犯罪中，你们将过着平安与幸福的生活，在高荣国度中获得超生的冠冕。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